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国会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国会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10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408位国会众议员参加了投票，23位议员缺席。决议案最终以407票赞成、1票反对获得通过。议案起草人罗斯雷汀恩议员在投票前陈述说，中共系统杀戮法轮功学员，亦获取他们的器官，这残忍的令人无法想象。议员格斯·比利瑞克斯说，中国政府对中国所有的媒体进行审查，抵制所有揭露其残暴和非道义的消息，不过今天真相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决议案是给数百万中共受害者的一个交代，证明中国政府无法隐藏真相，那些中共的受害者不会被遗忘。
旧金山圣派翠克游行法轮功受欢迎。3月13日上午，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圣派翠克游行，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花车组成的法轮功队伍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台湾声援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自从2004年11月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以来，截至2010年3月，在大纪元网站上发布三退声明的人数已经突破7000万。为此，连日来在香港、马来西亚、多伦多等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了声援活动。2010年3月7日下午，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全球声援7000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记者会及大游行活动， 整个队伍绵延数里，吸引民众关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台湾代表洪念祖表示，中共建政60年以来，迫害死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至今依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已在多国被告上法庭。阿根廷法官已经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通缉逮捕江泽民、罗干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无论从天理与人间法律来看，中共所犯下的滔天罪恶是一定会被清算的。如果不退出中共组织，不废除加入中共时把生命献给他的毒誓，那么就会被视为中共的一员，一起受到历史的审判和上天的惩罚。侯念祖呼吁说，清算罪恶的时间逼近了，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并且衷心期盼人们快快觉醒，与中共这个邪恶组织划清界限，为自己选择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人权大会递交迫害汇编。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将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当作打压的目标，不仅动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污蔑法轮功，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法轮功修炼者，企图让他们背叛信仰。中共采用的酷刑有上百种，从中国收集到的上万个实例中，很多涉及到医疗设施及精神病院。那些本来应该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却在助纣为虐。法轮功人权工作组汇集了1089个医疗折磨的实例，包括200个涉及医疗设施。这些不完全的案例显示了迫害的深度和广度。国际法律规范与医德都强烈反对对信仰者和政治犯的神经伤害。前苏联被暴露出的政治与神经迫害曾是人权界的主要关注点。这一关注导致了前苏联心理神经医生全总工会从世界精神病学会最终的退出。法轮功修炼者自1999年7月以来送出了大量详尽的案例，报道了平和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政府监禁在神经病院野蛮虐待。这些报道暴露了中共当局有系统的利用精神病设施维护其专制镇压，其规模和恶劣不亚于前苏联。这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持续了11年，并已扩展到任何被其政权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团体，诸如敢于到中央上访的维权人士。在第13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际，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向大会递交了案例汇编，希望酷刑专员关注这一人权的倒行逆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电动车市场见闻。事情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年前，一个朋友去小山附近想选购一辆电动车，正当他用心挑选的时候，发现后面两个男子紧跟不舍。他一回头，那两人立即装作看车子，他往前走，那两人也尾随其后。这位朋友本职是做保安工作的，当即警醒，故意掏出弹簧刀亮了亮。那两个人见势不妙，一溜烟跑了。这时店主人走过来跟这位朋友说，也就是你了，要是别人又让他们抢了。随后店主人对这位朋友说了这样一件事，想买电动车的人一般都装着钱来， 所以这伙人经常在这抢钱，警察不管。前几天一个人想买电动车，在这儿看了一圈，刚出门口，那两个人上来就明抢。这个人一反抗就挨打，两个打一个，眼看不行了，这人大喊救命，没一个人管。这人可能是听说过成念法轮大法好，能遇难成祥，于是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刚喊了三声，周围窜上来几个警察，那两个抢钱的一看警察来了，撒腿就跑。警察抓住这个挨打的人问，你是练法轮功的？这人说不是。警察再三盘问，发觉他真不是，悻悻地说，看来是我们把你救了，你得谢谢我们。那个人说，我喊救命你们都不来，我喊大法好你们来了，我谢大法也不谢你们。这件发生在身边的事让人感慨万千，这是什么世道啊，中共的警察不抓坏人，专抓好人，难怪都说天要灭中共呢。不过通过这件事又证明了一个事实，成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能保命。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比利时体育中心传递美好讯息。每周二，在比利时迪彭贝克市的一个体育中心里，都会响起悠扬的练功音乐。帕翠莎介绍说，这些年里，有几百人来这里学会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很多从外省来的人学会后就回到自己的城市建立了练功点，而帕翠莎自己则是第一位在这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他在2000年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报道，从而了解法轮功，走入了修炼。帕翠莎谈到法轮功不仅有五套缓慢圆的功法，更重要的是教人以真善忍修炼自己的身心。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悟到人生的真谛，找到真正的快乐，可是修炼法轮功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得到了真正的快乐。18岁的托马斯是帕翠莎的儿子，他从13岁开始修炼。他说，在学校里有时看到我的同学好像在迷失之中，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举止端正，他们很容易发脾气，彼此之间过分的嘲弄，不尊敬老师等等。那时我就会想到能够修炼法轮功是多么的幸运。托马斯说，修炼使他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一切，同时他也在努力地让同学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是谁在扼杀生命的希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世间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起死回生后的喜悦呢？可当一个曾经身患绝症的男孩讲述了自己奇迹康复、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后，却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恐惧，要求对这位中学生展开调查。16岁的曲建国是河北省涞水县的一名中学生。2009年8月23日，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为患骨癌末期，后来在北京水利医院进行化疗，化疗反应和腿痛使小建国痛不欲生，父亲到处借钱， 学校也在为他捐款，花了15-16万，病情仍没有好转。2009年10月29日，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家中。在生命绝望之际，小建国接受了两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的劝告，真正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小建国的病一天天的好起来，腿疼消失了，不但能正常走路了，脱光的头发也长出来了。出于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在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严酷的情况下，曲建国把自己的照片经历投稿明慧网。他最后写道，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救人的大法，不要听信别人的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吧。正当亲朋好友都在分享小建国的喜悦时，河北保定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却被触怒了，责令涞水县610公安局、小建国所在学校对此事进行所谓的调查。有消息说小建国和家人已经受到威胁，现在小建国家大门紧闭，不敢接受任何人来访，境况令人担忧。这让笔者联想到了另一个非常相似但结局却是悲剧的故事。据2004年2月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小学3年级学生刘倩，从2003年11月15日起得了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父母在现代医学已经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相信法轮功真相传单所讲，带着孩子回家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孩子在7天之后完全康复，行动自如。然而开学之后，学校校长得知此事，非说原来白血病的诊断书是假的，不顾事实真相，扬言除非断绝修炼写保证书，否则不能上学。在沉重的打击下，12岁的刘倩于5日后的2004年2月12日抑郁而死。是谁夺走了小倩倩已经重新获得的生命？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会有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吗？如果法轮功能像1999年7月以前那样在大陆红传，不只是小倩倩能够获得新生，更多的患有绝症和顽疾的人们，不是都多了一份生存的希望吗？其实在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就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12553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比率20.4%，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元。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功法，为何中共非要镇压呢？因为中共根本不在乎百姓的生命安危，而只看重自己的权利。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只因为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认定法轮功在和中共争夺群众，一意孤行要镇压。在对法轮功10多年的迫害中，中共威胁公检法等巨大的人力资源参与迫害，已知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就多达3365人，还有更多无法统计的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中共不仅在残杀生命，更在扼杀人的良知。面对着暴力，冒着生命危险，法轮功学员依然在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真相。他们不是为了世间的权利，而是为了唤醒良知，为了给人们一条希望之路。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万物皆有灵。1966年，美国测谎仪专家克里夫·巴克斯特把测谎仪的两个电极连接到一株牛舌兰的叶子上，他发现往牛舌兰的根部浇水后，测谎仪的波形记录笔画出了类似人高兴时的曲线。当他想用火烧一下牛舌兰的叶子会什么样时，还没等行动，记录笔瞬间就画出了人类在恐惧时的曲线。后来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对25种不同的植物，包括葱、橘子、香蕉等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现代医学还发现，人脑的思维是一种电磁波，表现为脑电波。1944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获得者、美国生理学家厄兰格和加塞因认为，人脑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能量存在形式，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就是一种电磁波。南京师范大学的四位研究人员发现，在气功师的意识作用下，支流高斯际的指针偏转读数上升，类似磁场中的霍尔效应。科学家还把人在极度愤怒和喜悦时呼出的空气分别溶解在水中，让小白鼠吞服，结果服下前一种溶液的小白鼠当场死亡，服下后一种溶液的则活性增强。这些实验提示人们，精神和物质是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任何物质都有其精神属性，万物皆有灵。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日本巡演圆满落幕。兵库西宫是日本关西文化人聚集地。2010年3月17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著名的兵库艺术文化中心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在观众如潮的掌声中落幕，为神韵在日本站6省市的12场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神韵展现的中华璀璨正统文化与艺术，令现场各界日本观众赞叹不已，也让华人自豪感激。尾崎善信先生是日本古代文化研究会的代表，神韵展现的中国神传文化内涵引起了他的持久共鸣和感动。他说，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样的理念在神韵晚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神韵的音乐充满了人性的善，让我心灵非常安宁。神韵关于生与死的艺术表现也让我很感动。喜爱神话传奇的尾崎先生发现，很多日本神话都来源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比如日本的早期文学作品《桃太郎》和《竹取物语》等都来源于中国。今天的舞蹈非常生动地演绎了那些神话传说。尾崎先生为神韵民族舞蹈中的悠然灵秀或欢快奔放的舞步而倾倒。他说，神韵的民族舞蹈涵盖了中国很多地域，有西南的傣族和苗族的舞蹈，还有北方的蒙古族和西部的藏族等等，都精彩非凡。著名音乐评论家中原昭哉先生特意从京都赶来观看了当晚演出。尽管他今年已经是第二度观看神韵，但当得知今年有乐团现场伴奏，他一直兴奋地期盼着演出。看过今年的全新节目后，他感到极大的满足。神韵乐团融合了东西方乐器的精华，完美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的特色，让人耳目一新。 男女歌唱家的嗓音真是罕见非凡，钢琴家的演奏水准也相当高。这些多姿多彩的中国古典舞，苗、藏、蒙等民族舞蹈，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宽广博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神重德，追求天地人和谐的美好价值观，正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丧失。海外华人能不忘传统，汇聚起来用艺术重现宝贵的传统文化，这非常了不起，神韵具有了不起的现实意义。这些艺术家还这么年轻，技艺却这么精湛，表演这么传神，真是难能可贵。第一次欣赏神韵的舞蹈教师村上加代子为演出深深陶醉，他说，神韵的整体构思和立意都很新颖完美，令人欣喜，整部作品很值得学习与借鉴。水秀表现的女性柔美优雅让我大开眼界，白云仙子中漂亮的羽毛扇让我着迷，我好想也拥有一把这样的羽扇。作为舞蹈教师，加代子认为舞蹈技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真情实感的表达，只有发自心底的笑容才能感动人的心灵。但日常生活的烦恼和舞蹈本身的难度都是演员难以做到，我一直苦恼于如何教学生自然地带着微笑去演出，而神韵的演员们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们的表情非常好，这显示了他们平时的良好修为。当看到歌唱家演唱的歌词时，加代子对其深邃的内涵与哲理尤其感到惊喜，我很受启发，我想了解那些歌词，想更进一步找相关书籍去学习。从这场演出，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与中国人，一个与以前习惯的负面眼光看到的不同的中国。神韵晚会不但吸引了当地各界名流，也吸引了千里迢迢来一睹神韵风采的中国大陆来客。毕业于军事学院，曾是国家官员的徐女士日前才抵达日本，因为没赶上东京的演出，于是坐车连夜赶到西宫。她说，我就想一定要赶上最后一班车，今天终于赶到了，连看了两场，我感动得哭了，我激动得不得了，你看我岁数很大了还是很激动。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多少年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艺术，也反映人们的心声，所以我很激动很激动。这样好的艺术盛世应该一直演下去，在全世界公演，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上演，在国内从没看过这样好的表演，国内的人肯定会很喜欢。像劈山救母、西游记呀，从古到今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传统，它不用语言，但谁都能体会得到。我从没见过这样美的天幕，天地万物都能体现出来。这些演员的舞姿非常优美，动作很纯熟，轻盈得不得了，艺术造诣很高，这样好的演出我今天看到了，谁来了都会很高兴的，真的。徐女士对神韵晚会中贯穿的中国神传文化内涵非常认同，中国人的传统是信神的，其实现在也有好多人信神，好人讲道德的人还是信神的，是讲做善事不做坏事的，我每天在家就烧香。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舞蹈挡不住神的路，我很受感动，我都流泪了。我知道国内很多人想学想了解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